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？
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，14年职业驱邪，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。
走音、
刨坟、
笔尖儿，
欢迎收听《清雪故事系列之厉鬼人》。
百度神帖，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。原著李亦凡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FM101.9，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10点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清雪故事》。猎鬼人之
初见。
2005年6月，我接到一位重庆的老师傅的电话。这位老师傅一直都是重庆道教协会的元老，早年间跟我们很多这行当当中的人一样，四处收妖抓鬼，性子刚烈，遇到一切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，秉承和信奉的一律都是打了再说。正是因为当年的勇猛，这位老人家才在西南地区的道家人心目当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。这位师父的名讳我不敢提，他是一名全真龙门派的传人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很多以前看不穿的事儿看穿了，多年来坚守的人鬼不共存的原则也逐渐的开始动摇。不过要让他放弃自己一辈子恪守的规矩还是做不到的，于是他潜心下来修道悟道，不再干涉鬼事。这位师父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，在我2002年回重庆的时候，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，以至于招来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，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。虽然年纪小，但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也认识了不少人，帮过不少人。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，我也算是在故乡重庆以滇南四象道的名义开宗立派了。所以在接到他老人家的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，因为从来都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的。这次老人家打电话过来是想让我带他去接待一个几十年前的故交。这次他的这位老朋友来重庆是为了一名死者，老前辈让我去帮忙，等这事儿过去之后，如果这位老友觉得我还可靠，他就会帮我把这事儿传扬出去，让大家多多认识我。所以这件事儿无关乎钱不钱，就算是自个儿倒贴，我也是一定要去的。那天我提前去了机场，先发短信告知，等航班落地，对方打来电话说在咨询台见面之后，我有点出乎意料，因为老前辈的这位故交怎么也应当是跟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呀，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却是个年轻的女性。当我第一眼见到对方的时候，我就更惊讶了，她看上去也就26、27岁，身材高挑，穿一条紧身的明黄色的连衣裙，头发中长略微卷曲，化淡妆，眼睛很大，睫毛很长，戴着朱红色的耳环，拉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，还提了个金黄链子的红色的小手包，脚上蹬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。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讲，这 这位属于美女级别的。可是从穿着上来看，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女的有些精神洁癖，或者说就是强迫症，否则的话这大六月的天儿，怎么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。我故作镇定，伸出右手：吴春生老师你好，叫我小李就好了，我的前辈特别吩咐我来接待，您有什么打算可以直接说，我会尽力的给您办妥的。哪知道对方扑哧一声笑了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吴春生。接着身子一侧，指了指自己的身后，这位才是。我越过他的身子看过去，这才发现他身后不远处站着个身材不高、精神矍铄、戴着金丝边眼镜、手里拎着个旅行兜、还带着根拐杖的老人。番茄炒鸡蛋姑娘介绍说，这位是他爷爷，他叫吴雅婷。我瞬间就有点慌乱，连忙走到吴老跟前，接过他手上的包，然后想去搀扶。老人微微一笑，婉言谢绝了。奇怪的是，眼前的这祖孙俩口音的差别挺大的。老人说话字正腔圆，孙女呢，说话有点嗲气。上车之后，我就问老人住的哪一家酒店呢？他说在解放碑炮台街。我身为一个重庆人，我没听说过炮台街在哪儿，只好不好意思的实话实说了。老人就笑呵呵的告诉我说，炮台街是几十年前的叫法了，实际上就是你们现在的苍白路。从机场到苍白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路上我从这女孩子那儿得知，这位吴老是山西人，今年83了，几十年前在重庆生活过，这次和孙女儿从台湾回大陆，一是为了寻根问祖，二是为了拜访旧人。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他的故友之一，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，有朋而来也不见，想必也是有原因的，勉强不得。他们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拜会一位故人的遗孤，这是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。我有点纳闷，就问他们说，咱们之前也不认识，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？吴小姐笑着回答说，当然啦，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我爷爷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，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一说，算是了结一桩心愿吧。我这才突然明白了，那位拜托我前来帮忙的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了。他要是看见那些鬼怪，那自然是非打不可呀。可是这回要找的这个鬼魂是他的老友的故人，于是就让我来了。至于最后如何处理，那就是我的个人选择了。到了酒店，我提出想安排他们去吃地道的重庆菜，吴老表示不必了，旅途劳累随便吃点即可，希望我能在明早8点来酒店接他们，他要去拜访那位故人。走到酒店的楼下，我想了想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，就给老前辈打了个电话，想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多获取点关于这位吴老的信息。因为自从我接到这位老者开始，他就一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让我猜不透，这让我心里边特别的没底。以往我接触任何案子，在事情还不够明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对这事儿没有把握，而没有把握的事儿，我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去做的。因为你办好了即便是1000件事儿，人家可能也只是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你能办好事儿，可是如果要办砸了呢，那人家可就要记恨你一辈子了。这种事儿倒招牌败声名，傻子才会做呢。在电话当中，我就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前辈。 老人家笑着告诉我说，吴老啊，和他是1943年认识的，当时两个人都还是毛头小伙子，自己呢在重庆已经算得上是一位活跃的年轻道长了，只不过尚未出师，还是跟着师父营生。早年前，这位老前辈的师父曾经给国军处理过一些麻烦事儿，在军内的声望很高。吴老呢，当时想要结识这位师父，被拒绝了。不过呢，却因此和老前辈相识。当年吴老20刚出头，老前辈觉得他很像是自己留在家乡的弟弟，就背着师父私下里跟吴老做了朋友。他这次回重庆想要交流的那位死者，老前辈也从吴老的嘴里听说过，算是神往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。三个人是生不逢时，本可以成为至交的，但却直到老了生死相隔之际才能说得出口。
我说，那您能说说那个死者的情况吗？
不能。凡事皆有道，人生在世，各行其道。心结虽需解，但还是得看看能否有缘解得开。如果轻易就能解得开，那还能称之为结吗？这就好像是你得罪了人，想要请人家原谅，你的诚意是到了，可人家领不领情，那就不是谁能控制得了的了。明天你只管跟着去，我不愿过多参言，这也是你的道，既然让你介入了，就要走下去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最后事态变得难以控制，你一定要保证吴老的安全，而对于那个鬼魂，也希望你能给他一个痛快。
说完，老前辈就把电话挂上了。可是我更加的云里雾里的了，虽然不能全懂，但是我依稀听明白了，这位老前辈是要我按照吴老的要求去做一切事情。不过这期间也许会有危险。老前辈和那个死者是神交，没见过面儿。那么，那个死人应当只是吴老的朋友而已。既然曾经是好友，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过往，能让死的那个如此怨恨，滞留人间几十年了，还怀着怨念呢？如果真的是朋友之间的话，哪儿来的这种程度的深仇大恨呢？就这么呢，一宿胡思乱想，浑浑噩噩的熬到了第二天早晨。
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正在播出。 FM101.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10点。
一大早我就如约去了酒店，按照吴老说的地址一路打听一路找，最后终于在民族路路口不远的一幢70年代的老房子的背后，走上了一条弯弯拐拐的小土路，极其的荒僻，路两边所有的房子全都画着红色的大叉叉。吴老点点头，
就是这儿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
说着，就让我们帮忙扶着向坡下走了10来米，转过一个弯儿，看到了一棵黄蕨树，树下不远有一处看上去很像是池塘的小土坑，坑里没水了，
土坑的栏杆旁边坐着一个身形瘦小、驼背、花白头发、穿着小碎花布衣的老奶奶，正靠着栏杆像在打瞌睡。吴老走过去仔细地辨认了一下，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得出来，这个老婆婆就是他要找的人之一。于是我不得不更加仔细地观察起了这位老奶奶。她穿短袖，坐着那小马扎显然是随身带过来的，脚上穿一双拖鞋，但是不一样的颜色，背后靠着的那根栏杆能够轻易地分辨得出，这位老奶奶一定是每天都来这儿这么坐着的。因为那栏杆上唯独她坐的那个位置有一大片被磨得光光溜溜的痕迹。她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，绳上挂着三样东西：一张塑封的卡片，八成上头写着她的姓名信息，一把钥匙和一个金属棍装的东西。从那棍上面的小缺口来看，应该是一只用了很多年的哨子。吴老，他就是您要找的人吗？吴老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。那您怎么还不过去打招呼？
别，咱们就远远地等着，等他醒过来。
真是怪呀，在这么一个荒芜的地方出现这么一个坐着打瞌睡的老太太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。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奶奶一定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。既然吴老这么说了，我也就只能跟着他们一块儿等。说实话，远远的看着的时候，我心里边有一种莫名的激动，我很迫切的想知道这里边究竟有怎样的纠葛。坐了很久，估计得有一两个小时吧。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中午，气温也越来越高，我们仨远远地蹲坐在石阶上，周围一片宁静，唯一的声响就是那棵大树上没完没了的蝉鸣。到了中午12点，解放碑的钟声敲响了，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奶奶醒了过来。我站起身看向吴老，心说这回可以了吧。吴老却冲我摆摆手，意思是还是先别过去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好好的来找人吧，找到了不打招呼，我还当你是不想吵到别人瞌睡，现在人家都醒了你还不去打招呼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这老婆婆是吴老当年的暗恋的对象？不像啊。更让我感到奇异的是，我们明明离老婆婆只有十几米远，很显眼了，可是老婆婆却好像压根儿没注意到我们一样，站起身来，捶捶腿，弯腰拿起小马扎，驼着背，颤颤巍巍的就走向了这条石阶的下方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这人都走了，您还不去叫着？
别叫，咱们跟着他。
吴大爷，您这什么精神啊？尾随小姑娘我或许还行，您让我尾随一老奶奶啥意思啊？
既然是我朋友拜托你来的，就请按照我说的去做吧。我自然有我的理由，等到了这位老太太家里再说。
这时候吴小姐站起身来，扶着吴老开始下台阶，我也就只好上去帮着。眼瞅着前面的那个老奶奶步幅很慢，所以我们跟起来一点都不费力， 一直到了苍白路
后头的一条特别特别窄的小巷子里头。吴老点点头，
那他果然还是住这儿啊。走吧，咱们也进去看看。
快要接近老奶奶进去的那扇木门的时候，突然头顶传来一个声音，
你们找谁？
我赶紧一抬头，只见离地四五米高的地方有一扇小窗，一个络腮胡子正伸出头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一看是个人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啊，您好，我们是来找这个小屋里边住着的一位婆婆的，不是来拆房子的。我这么解释是因为看到这两边的墙上也都是被画上了红色的大叉叉。对方依旧冷冷的，
你们找他做什么？几十年了，除了居委会就没人找过他，你们是他什么人啊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回头望向吴老。吴老也抬起头来，
我是吴春生，是唐子成生前的老朋友。年轻人，你认识唐子成吗？
看来这个叫唐子成的人就是吴老和那位老前辈口中的故友了。脑袋顶那个男的一愣，迟疑了一下，
你们等着。
接着就是一顿噼里啪啦的穿拖鞋下木楼梯的动静，然后他从靠近老婆婆家房门边上的一个小口子里边钻出来了，堵在了我面前，隔着我冲着吴老说道，
你就是吴春生，你还真回来了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一脸的茫然，转身看向吴老和他孙女儿。他们俩比我还茫然。吴老小心翼翼地问，
请问您是？
哼，我姓唐，唐子成是我爷爷，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当年要不是你去告发，他怎么会被捕，又怎么会死？
我一看他有点激动了，虽然不是很清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挺害怕他突然发狂冲上来暴踹吴老一顿的，就伸手去拍他的肩，打算安抚他一下，让他有话慢慢说，别那么激动。谁知还没碰着他呢，他就一下子撩开了我的手，狠狠地在我胸前推了一把，
你是谁啊，滚边去。
哎，这么一来我这该死的小脾气就又上来了，但是我依旧没有动手，忍着。我说，这位大哥，您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别激动好吗？这位老人家来找老婆婆就是为了当年的事儿，长辈之间有什么误会，你当晚辈的最好先别插嘴好吗？
你说这叫什么屁话，如果当年不是这个老混蛋告发了我爷爷，我爷爷就不会死，我爹就不会当孤儿，也不会因为这么多年要照顾我奶奶和我操劳过度，那么年轻就去世了。你知道个什么，给我闪开。
我没闪，他就打算从我身边挤过去，我就又堵住了他侧身的地方，于是他向我抓了过来。这下我可是有准备了，挡住他的手之后，脚下使劲一蹬，把他朝墙上一推，接着把他的手翻到手心朝上，再朝手心的方向用力一掰，对方就乖乖的蹲下了，换成是我一只脚跪在地上，另一只脚压在了他身上。这样掰手腕是最省力也最有效的，通常是针对那些你不想伤害可是对方偏偏又不老实的情况。
哎，我现在就放了你，但你可别冲动啊，有事儿说事儿。人家大老远从台湾过来，为的就是想要化解这桩几十年的夙愿，如果到时候你还觉得不解气，再找别的法子。今天我在这儿，就不准你伤到人。
然后我抬头问吴老，您是来解决问题化解夙愿的对吧？因为我一直都是在猜，他老人家可没这么说过。所幸的是，吴老点了点头。
年轻人， 有些话我憋了几十年了，今天来就是想要借别的方式把那些话告诉你爷爷。是我对不起他，这么多年来我的这些话只在一封信里对一个人说过。你们找不到我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告发过你爷爷，你知道吗？
我脚底下这男的这才稍微冷静了一些，我就再次问他，您能别这么冲动吗？眼瞅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这才慢慢地松开了手，感觉到他没有反抗，这才伸手过去把他从地上拽下来。男人愤愤地起身，还是非常的不爽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，人都死了，你这些鬼话说给谁听啊？这就是我跟着来的原因啊，我有办法让他把想说的话告诉给你爷爷听，不过前提是我还能在你奶奶的屋子里边找到你爷爷的踪迹。哼，你的意思是你还能跟鬼说话吗？说话倒是不能，但是我能让你爷爷听着。我以为我就够没文化的了，没想到你们这些人竟然这么迷信。这不叫迷信，你可以信但不能迷进去，只有当你迷进去了那才叫做迷信。男人不说话了，疑惑地望着我，又看了看吴老，大概是察觉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，就回过头去望了一眼老婆婆家的木门。跟我上楼吧，你们得先跟我说了，我才能决定让不让你们去见我奶奶。
刚才您收听到的是《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》，原著李亦凡，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，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。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。